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，不过我想一定跟我差不多，就是当我们在唱这首《我的中国心》的时候，我们真是怀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心情。这个旋律我们都很熟悉，歌词我们也感谢主，好像把我们的内心的感情都唱出来了。之所以会沉重，我想因为你我今天我们都是离开了故乡的人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越来越发现，好像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没有那么爱国，但是好像有一天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我们才真的发现我们实在很爱那一片的土地，我们也实在很爱那里的人民，我们实在很爱，我想对我来说很爱我们家后面那个天井里面那几棵小草，虽然以前我常常把它忽略，不过越久在海外的时间，越久离开我们的故乡，我们的心就好像越加的怀念。其实离开，我最近看了圣经，也一直是我所思想的，对我们来说其实有非常大的好处，因为神呼召我们要离开，要离开。当然这个离开不只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land 一个 place 一个地方，神要我们在属灵上面的离开。这两天王牧师的信息、赵牧师的信息、两位王牧师各位的信息都集中在这样一个主题，让我们从狭窄到广大，让我们从本教会到全教会，让我们从本族到万邦。我就在想，要达成这样一种心境，达成这样一种心胸，它的起点就在离开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各位要来分享我的见证。我发现走到如今将近40年，或者说真正人生的体验差不多一半的时间，20年，其中每一步所得到的属灵的祝福都是因着离开，没有离开就没有属灵的祝福。我给各位在这里看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的经文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，因为他是神很清楚呼召我走这一条路的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，多次的出现在将近10年以前那个日子，不断的出现。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真正来讲是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的，所以这段经文就刚好在创世纪12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亚伯拉罕，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如果我们有英文圣经的话，我们知道 leave your country, leave your people and leave your father's household, 从大到小，你的国家、你的民族、你的父家、你最亲爱的这些亲人、你的家庭。神要亚伯拉罕离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我们非常清楚，它是我们的一切的依靠，它是我们以前以为一切的拥有，它甚至是我们骄傲的资本。我们中国人很为我们的国家骄傲，也很为我们的民族自豪，我们更是为着我们的家庭，我们拥有这些的亲情，拥有这些的人际关系，我们觉得靠这一些我们可以往前走，毫无惧怕。但是也因着这样，我们依靠了太多的东西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心依靠神。对我来说正是这样，大家从我的名字大概可以猜出来，陆家。很多人说你是不是在美国才改的名字，我说不是，因为我的父母是传道人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给了我这个名字。 不过我想告诉各位，其实这个名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不想要的。各位都还记得在大陆那个时候有收听良友和益友电台，我也蛮喜欢听的。那个电台常常就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我们把它打开，然后它就开始带领我们来查经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就从马太福音开始一张一张查，他查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很高兴，因为那个时候很少能够听到一些道理。但是越查我就越紧张，因为马太之后是马可，再之后就是路加福音，我就很怕说万一我有一些同学，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，万一有一些同学他们也跟我一样在深更半夜听这个电台的话，那他们不就是知道我这个名字的来源吗？我以前一直还觉得蛮不错，因为路加这个名字比较本色化，我说至少不像约翰或者保罗。我舅舅名字叫约翰，结果很惨，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就逼着他要改名字。我说路加这个名字还比较本色化，虽然有些人也觉得奇怪，你怎么把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做一个名字。那个时候我就说，哎呀，千万他们最好不要听那个收音机，最好不要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。当然还不只是这样，因为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，我看见了这个信仰在我的家庭里面，我看见父母因着信仰他们所受到的逼迫，我看见许多的人因着信仰，包括我在内，其实我那个时候并没有真实的信仰，不过是带着一个遗传的信仰，但是就被划到那个所谓黑五类里头，就没有政治前途。所以我甚至于在那里埋怨为什么有这样的父母，我在那里埋怨为什么要得到这个我并不想要的这个信仰。所以事实上我很清楚的记得，当我从14岁开始，那个时候也就是现在很多所谓进入 teenager 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开始有自主意识的时候，我说我决定不再祷告，我也决定不再读经。虽然这些我记得从七八岁开始，甚至五六岁父母就好像教导我们要读经祷告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把这个当做一个每天好像要睡觉之前忽然想起，哎呀还没有祷告，你跪下来装模作样说几句话，闭一下眼睛。但是从14岁开始我已经决定，我说我不再做祷告，这个神在哪里？如果他在的话，为什么对我们家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我们要受这样沉重的一个包袱？不要神，我也觉得这个神我看不见也摸不着。但是直到20年前的一天，忽然要离开了，家在上海，要离开去到东北将近200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城市离开，我开始还很兴奋，老师同学都对我说，哎呀奇怪，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上海人最怕就是离开家乡嘛，怎么你还要去到那边？我说不是啊，我说我一查地图，那个去的话会经过南京，会经过天津，会经过济南，会经过山海关。哎呀，我说太兴奋，我说那些地方如果我不是去读书的话，大概一辈子没有机会去的。我讲的眉飞色舞，结果我看他们也很兴奋，最后说要不要一起去，没有一个人要去，都不去。去了，很兴奋，但是这样的兴奋大概一个月过去，发现最大的一个心里面的感触，亲情没有了。哎呀，从小在家庭里面，父母姐姐弟弟一个很温暖的家里面，忽然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，实在来讲听语言都非常困难。我还记得第一堂课那个高等数学的老师在上面问大家说，今天夜不夜？大家夜不夜？我听到什么夜不夜？结果下面有一个也是从上海去，那个很调皮啊，他说老师不夜就是很热。那个话当时就听不太懂，然后吃的东西啊等等非常大的不一样。但是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晚上我们住的是上下铺的，这个八个小男生住一个宿舍，五湖四海来到一起，大家做一件事情，比赛写信，每个人都非常想家。那个时候你知道没有什么电话，也没有 email， 也没有这一切，就写信。然后你想得起来的所有的你的亲人通通都会给他们写，老师同学认识不认识反正有一个地址都会写，大家就比赛写完信，到后来躺在床上开始每个人都在那里流泪想家，
一个月过去了，一个半月过去了，非常想家，那种出道的兴奋已经没有了，非常的想家。亲情在我们的周围，我尤其记得小的时候家里面生活很艰苦，当父母因着信仰，父亲去了劳改，母亲也常常要到那边去，家里面没有大人，外祖母在带领我们几个孩子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亲情好像很可靠，可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虽然条件很艰苦，没有东西吃，但是只要我一说身体不舒服，我的那个外婆她马上就会做一碗面条，然后放一些的鸡蛋。到一个地步，后来她就觉得奇怪，她说：“哎，奇怪，你怎么常常体弱多病啊？我就是动不动就生病了。”我就特别觉得那。后来她也拆穿那个把戏给她拆穿了。后来她说：“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你也不用再头痛脑热的了，反正今天鸡蛋已经没有了。”我说：“鸡蛋没有，我记得还有一个皮蛋。”亲情，但是没有。你想要依靠的时候，你忽然觉得没有。人生地不熟的一个环境，也是差不多在圣诞节的这个夜晚，就是圣诞夜的这个夜晚。下午我从教室自修回来，回到了宿舍，一看七个我的 roommate 通通都不在自习去了。然后我想，哎，今天是12月24号的夜晚，今天是12月24号。那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家有一个传统，就是到了那一天，只要父亲在的话，把门关起来，把窗关起来，窗帘拉起来，我们有一个圣诞的礼拜。他要读经，路加福音，通常是读路加福音第二章，然后唱一些诗歌，但是那些对我来说是不是感兴趣的，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后面有一份礼物要送，很关心，很感兴趣。但是当你忽然离开家庭的时候，在那里，哎呀，那种的想家到一个地步，我说现在我的家人不在，亲情没有了，但是能不能让我自己来制造一点这样的一个气氛，我来制造。我开始也把门关起来，把窗关起来，然后我回想要先读一段圣经。我有一本圣经，这本圣经只有新约，那个时候我们家只有两本圣经，其他的全部都被抄家抄走了。一本是新旧约全书，我父母要留着，但是当我要走的时候，母亲就把那本的新约圣经放到我的行李里面，她对我说，无论你到哪里，请记得把它打开。但是当我到了那边的时候，我不是记得把它打开，我是记得把它怎么样藏好。我说千万不能让人看见。那东北有一个地方可以藏的，就是你睡觉下面有一个褥子，那个褥子下面有一个草垫子，现在大概不用了，用弹簧床了。那个时候是用草垫子，我把草垫子中间把它掏空，把这个东西就放进去，不能让别人看见。我自己也从来不读，但是那一天我把门锁好以后，我把它拿出来，因为我说我来能不能自己来制造一些这样的气氛。路加福音第二章读完了没有反应，开始唱歌，我记得的那些圣诞的诗歌唱一唱，好像还是不能满足。那个时候我想说，主耶稣，这位神，你能不能安慰我，你能不能让我看见。我想很多位都有这样的感觉，都有这样的问号。这位神，如果你是真的，你让我看见，我看不见他。读完经，唱完诗，接下来是祷告，我就跪下来祷告。祷告的时候就说，神，你向我显现，让我看见。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过去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反而是膝盖酸痛。哎呀，最后我就站起来，我说这个神没有反应。坐在那里，忽然无意间我就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，马可福音第十章，因为只有新约的圣经，我本来还想再看一点圣经，但是翻到刚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，我读下去，那里有几节经文抓住我的心。有一些人，他们带着小孩子来到耶稣的跟前，要让耶稣为这些小孩子祝福，但是那些门徒看见，不要让他们去打扰他们的先生，拦阻，不让小孩子进到耶稣的跟前。耶稣看见就向他的门徒生气，然后耶稣说了下面一段话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耶稣说， 人若不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，就断不能进神的国。之后耶稣就把小孩子抱起来为他们祝福。我当时就看见最后那几行字，耶稣基督把小孩子抱起来为他们祝福，我的心忽然一动，我说现在对我来说不正是那个时刻？主耶稣基督，我就希望你把我抱起来，我就希望你来安慰我，因为现在我的父母不在，我的家人不在，没有人在我周围。我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在思想，能被主耶稣基督抱起来只有一种人，能进神的国也只有一种人，能见到耶稣基督的面也只有一种人。圣经没有给我们第二种人，这种人圣经说就是回转成像小孩子的样式，除非你像小孩子。那什么是小孩子？我就想什么是小孩子，我忽然想到以前在家里面什么时候是我母亲最快乐的时候，就是当我做了错事，但是之后我去跟他说我知道什么事做错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面的眼神不一样，非常的快乐，他会抱着我，他会说我很高兴，因为你知道错了，你下次不会再做同一件错的事情。我以前不觉得我有什么错的事，但是当那天我仔细思想我像不像一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我做了太多的事我不像小孩子。有一件事我跟大家分享，我以前是觉得很不错，老师也表扬你，因为你的功课不错，父母同学大家都觉得你好像一个乖乖牌的，一个蛮不错的。但是我自己知道，就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。有一件事情让我忽然想起来，以前家里面条件很艰苦，但是我又很想找一些东西来吃，除了三餐之外我还想再吃一点，找来找去，这个橱打开，那个柜子打开，没有。忽然让我找到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在厨房里找到的，就是那个白糖，白砂糖。上海人做菜都喜欢放一点白糖。哎，我一看尝一点，哎，这个味道还不错，蛮好的。好了，我就目标就盯上了那个白糖。那么但是想，这个白糖你这个吃一点还不要紧，你吃两口三口，你这个而且越吃越想吃，那么这个糖只有这一点，你吃掉多少就少了多少，那么这个话这不是很快就父母就会知道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忽然想到，就去找我弟弟，跟他找来，我说告诉你一样东西很好吃，哎呀他也很感兴趣，然后把他带到那里，我说你尝一点，他一尝好像反应没有我那么 exciting。哎，我一看很好，你不要太 exciting， 太 exciting 我们就两个就会争起来，他不是很 exciting， 那很好，那尝了一点，下次我要去吃的时候就再把他拖去，我说一起去，你再吃一点。他说哎，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吃，我说不管怎么样你反正尝一点也好。几次以后妈妈就来问了，哎，问老大这个糖怎么就少了那么快，老大说姐姐说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去问弟弟。他来问我，问我的时候我也没说我没吃，我也没说吃，我说你就去问弟弟，先去问他。妈妈就跑去问他有没有吃，弟弟比我老实的多，很老实，他说有吃有吃。好，那整个账全部算在他身上，全部都是他吃的。这些事情以前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当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来看，虽然是很小一件事情，但是难道我们将来大的罪，难道我们的大的过犯不正是从这样的一个心态出发？里面有说谎，里面有诡诈，里面有一切在一个当时这样年龄的小孩子能够想得到的，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这是我们的本相。我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的时候，那一天我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经历，圣灵就一直在里面感动感动，做的还不止这一件。人看你的外表，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内心，我们自己也知道。我们以前常常说，我听到很多朋友说，就是基督教最奇怪，你们看罪人都在教会里面，好人都在监狱里面，这
教会很奇怪，里面人人都说我是罪人啊，罪人。那监狱就反过来，里头每一个人关在里头都说我没有罪了，你们冤枉我把我关进来，都是好人，罪人通通都到教会去了。我们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遇见神。我要跟各位讲的是接下来的发生的情形，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一件一件这样认罪的时候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神真让我看到他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一个好像 physical 的一个形象，但是我知道我被他抱在怀里，我知道神的爱就把我包围起来。我在这边向他认错，好像在我母亲面前认错一样，神把我抱起来。你知道有多长时间吗？五个小时。但是最奇妙的是神安排这一段的时间。你想那七个同学就没有一个回来敲门，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。当我站起来的时候，外面天完全黑了，我一看7点多，我很诧异，他们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来敲门。哎呀，那个时候人变了，之前是忧伤，之前是压抑，之前是那种的痛苦，好像盼着哎呀到寒假还有那么多个月见不到我的亲人。但是忽然人变了，里面非常的平安，里面非常的释放，充满了喜乐。再到那一天的晚上，我的伙伴们，我的 roommate 们还是一样在那里流泪，但是我不再流泪了，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爱。神告诉我说他是我的天父。父母会离开我们，亲人会离开我们，正像今天你我，我们坐在这里，很多大部分我们的家人不在我们的旁边，但是我们亲爱的天父在看着我们，我们的亲爱的天父在带领我们。你看见离开的祝福吗？我看见了。离开了这个父家，我真正认识到这位神。如果没有这个离开，大概对我也许还要迟很多的年。我感谢神，过了10年，1989年，再一次的离开，再一次的离开。大家都知道六四发生了，六四的时候我在上海，但是5月份的时候我刚好在北京参加一个技术代表团，在那里谈判。然后那几个从德国去的那些专家说，好不好你带我们去天安门，我说不要去啊，那边人很多。他们说我们一定想看一看，就带他们去了。没想到那些广场是里三层外三层，但是那些纠察人员，那些学生一看，哎呀老外来了，好，这个就让他们去报道一下。所以给我们一路就是绿灯，就一直就走到当中。我看见这个广场觉得非常的眼熟，因为这个广场我已经之前看见2个广场。66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只有5、6岁，很小，在上海我看见一个人民广场，情形跟那个差不多，人山人海，两边都在高呼毛主席万岁，两边都在喊保卫红色司令部，但是最后两边就打起来了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两个都是同一个目标的，怎么会打起来？打得非常厉害，一派在当时的这个市府的广场里面，4楼，那是一个灰色的大楼，水泥大楼，现在完全拆掉，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样子。从上面把很粗的铁棒就扔下来，下面的把那个口号举起来，火烧保皇派。你知道他们不只是把这个火烧写在纸上，他们就在下面点火，那个广场的周围就用了很多木材堆起来就烧，上面是铁棒扔下来，下面是火往上烧。对这样一个小孩子，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刚好舅舅带我去，我就说哎呀，我说赶快走赶快走，他当然也想赶快走，但走不掉啊，人很多。76年，在杭州，在很美丽的西子湖畔，有一个广场叫做少年宫广场。我不知道它原来的名字，不过我在的时候那个名字叫做少年宫广场，因为上面有一个少年宫盖在上面。也是人山人海，大家在那里说悼念周恩来总理，因为那是4月5号清明节的时候。忽然有一个人在人群当中喊了一句打倒周恩来，哎呀我吓一跳，怎么敢喊这样的口号。结果好像一滴水就到了一锅油里头，就炸开了，大家都在说谁说的，把它揪出来。我就看见一条人影被大家举起来，然后扔进了这个西湖里头，好像一条影子从我眼前划过去一样。
接下来我看见什么？我看见那个人会游泳，所以他就游回来，游到岸边，大家又把他推回去，游过来再推回去。后来有一条这个公安的游艇就把他接上去接走了。那是我看见的第二个广场。我这次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，我看见的还是一样人群，我看见的还是那么多的人山人海。我心里面当时有一个感觉，结局会怎么样？在中国历史里面，我们看见太多这样的画面，这种画面好像常常是一些小孩子不能够承受的一种之重，一种沉重。我想结果大家都知道，八月份的时候，我坐着火车从北京离开，去到德国留学。离开，又是一次离开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那个火车从内蒙那边穿越长城出去的时候，我从那个车窗里面看出去，我看见长城慢慢往后退，我的心情很矛盾。一方面一种感觉好像一只鸟从笼子里面出来了，但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中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踏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回来。我不是民运分子，我也不是流亡的学生，但是不知为什么那种的感情，那种的感觉好像这个地方我再也回不去了，我像一只鸟飞出来了，心里面是很沉重也很伤痛，好像很无奈，为什么我们又要经历一次离开。但是这一次的离开，我在感情上好像似乎老练了一点，似乎不像小的时候那样倚靠亲情。但是我告诉各位，我倚靠那个时候什么呢？我一到德国以后，注册完了，下了课，有人告诉我赶快找打工啊。我说是啊，自费留学的学生没有奖学金，没有这些的资助，你当然生活要靠你自己打工。然后我到学校介绍所，我看了一张条子，我把它撕下来，那是一份工作，一个家庭他要搬家，找几个学生去帮他帮忙搬家，我就去了。上面写好一个小时工作时间，报酬70马克。我到那边，我想这个什么样的工作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，我去看看。一看进去全部都装好了，盒子装好了。他说现在这样，你们来了7、8位同学，很好，现在你们每个人就把这些箱子就放到电梯，电梯就下到一楼，然后装上车。结果我们做了大概不到20分钟做完了。然后他说做完了，你们很辛苦，来一起喝一杯咖啡。哎，我想德国咖啡怎么样呢？我以前光风闻还没有亲口尝过。我说这个喝喝其实也不太好喝，很苦的。那么我想反正免费的咖啡很好，就喝了。喝完以后大概又过了差不多20分钟，然后他说你们忙不忙？我们说是，我们都是读书的学生。他说好，那这样回家，每人给了70马克就回家了。我一路走一路想，今天做了20分钟加一杯咖啡是40分钟，然后是70马克，那么70马克在当时再乘一个市就等于280块钱人民币。我说我在中国那个时候是工程师，材料工程师，然后我又是在这个外办里面做这个德文的翻译，所以他给我两份工资，那么一份工资是110块钱，所以两份工资就是220块钱。我说在那边我做一个月很辛苦的，常常因为做翻译晚上还要加班。我说我今天在这边40分钟还包括一杯咖啡就拿了280块钱。哎呀，这一下子就好像忽然把我的心抓住了，金钱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钱就把我抓住了。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也想赶快下课，下了课我就去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工作。当然后来很多工作也不是那么很轻松的，不过无论如何就是你被那个金钱就抓住，然后就依靠金钱。什么样的东西吸引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依靠，我就是依靠的一个心。其实很多华人有这样的感觉，我们实在来讲在海外看见很多的华人，大家聚在一起谈的时候，我印象最深，同学到后来一看下了课都去打工了。那么我们说打工很苦啊，其实不是像每次这样一杯咖啡的，我们每次打完工说我们下次再也不打工了，还要受老板的气。 那么定一个什么目标呢？一万马克赚到，好，再也不打工，因为银行里总要有点钱呐、这是我们的安全感。华人在海外，这个万一明天发生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很有理由的。结果呢，就过了三个月，其实一万块差不多就可以，你省吃俭用，我们那个时候是非常节省的，那很快就到了。一看，人还在打，再一问，目标变了，现在三万，一万怎么够呢？一万万一出一点事情，三万以后死也不打工。结果过了一年一看还在打工，哎，我们真的看见有一些学生他们打到60多岁还在打工，他们说现在与其叫我们职业学生，还不如叫我们职业工人更确切一点。没有安全感，把这个安全感全部放在金钱上面，就看着银行的这个储蓄的数字往上跳的话，好像我们安全感就在增加。但是有一次好像一盆冷水来浇在我的头上，让我清醒一样。那是我在一个餐馆里面，在那里做这个 waiter。 那个餐馆是柏林最繁华那条大街上面最出名的一家中国餐馆。柏林如果大家去到那边查那个 yellow page 上面，很早，不像这边有很多中餐馆，其实也很多，不过能够放到 yellow page 上面做广告的那是很少之又少，那是